那个网站，大家看到那个网站的时候，我应该把那网站 copy 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网站就是，他是 YouTube 的哈，然后就会有那个 video， 然后在这个下面，他会有课，一课、二课、三课、四课，然后另外一边有像那个纸的样子，就是他有文字稿在上面，大家可以看文字稿。所以我们民宿记，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会按照这个旷野四十二站来走。那我想请问各位一下，大家有平常有看那个电视节目对不对？那一天大概看多久？不知道，不一定。为什么我问这个？因为这个一集30分钟，所以我想一个礼拜大家看3集，这不算要求的过分，对不对？一个礼拜看3集，然后我们就照着那一个，大家看3集，然后我们在这边来分享。那但是我们圣经还是不可荒废，所以我这边还是会有列了民宿记的进度。所以我们会有进度在那边，但是我们陈锡珍牧师他那个42站的那个进度不一定跟我们读经的进度会一样，就是了。
那14到16
就是第14到16。
Yeah。
对，就3集嘛，所以每一次就3集，除了第一集是单独的。第一集因为它是个总论，所以把它单独起来了，好不好？所以这个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子走这样子的话，我们生命记大概还可以有个5次左右，刚好今年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完全按照教会进度。好，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是你领导带领我们，真的是孩子们来到你的脚前，为的是要听你自己的话，为的要是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为的要是要使你的心意成就。所以我们知道，是的，你能改变一切，而一切的环境主你都在掌管。主你将环境摆在我们的面前，为的是要造就我们，使主你自己的旨意成就。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环境不管是如何，都是对我有益的。主，让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在这里就有这个确信的把握，因为我们都是爱神的人。主，我们感谢你，用到今天晚上再一次的来跟我们说话。主，求你带领我们晚上的时间，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还是要讲会幕。让我们看着讲义，我的题目是会幕基督教会我。让我们先看希伯来书9章，让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来，
基督已经来到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是，我们知道基督来的时候已经成就了一切，将会幕要预表的东西完全表达出来，将神的心意完全表达出来。我们知道整本出埃及记就讲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讲到救赎，第二件事情就讲到会幕的建造。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的时候，从出埃及记会幕建造开始以后的所有的经，所有的每一本书就在讲这个会幕的建造的过程，只是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直到启示录最后面新耶路撒冷城下来的时候，神的心意完全得到满足。所以这个就是整本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大家认不认识他？大家知道他是什么？替罪羊。Good。 他是羊。他是羊。大家记不记得有2只羊？一只归谁？一只归耶和华。一只归谁？
阿撒谢勒。
这就是归阿撒谢勒的那一只羊。大家说会幕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重要一样东西是什么？大家想想看， 在讲到会幕不可少的啊，约
献祭，
那个血，所以我们知道阿撒谢勒跟那一只献有两只羊，对不对？两只羊事实上是同一，是一只羊。为什么我这样讲？虽然说圣经讲了两只羊，一只羊要杀了归到耶和华的面前，使神的心得满足，因为罪得啊被得赦免，非流血不可。一只归哈撒谢勒，也就是我们的罪在神的眼中，东离西有多远，我们的罪就有多远，离我们就有多远。这是阿撒谢勒的意思。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会幕，整个会幕就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救赎。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都有两个起头，而在圣经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讲了两件事情，救赎跟会幕的建造，就是我们的两个起头。大家如果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在逾越节那一天，神说了什么？你们要定本月为正月，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不是？这是逾越节。那很奇妙的是，当会幕立起的时候，又是正月初一。所以神告诉我们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基督徒被神救赎的时候，不是就到那边结束了，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这个新造的人要被造，要造成神居住的所在，要造成一个会幕。所以我们就从那一天开始就不断的在建造中。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都需要两个起头，一个起头已经做成，一个起头仍然在建造中施行中。那这就是我在那边列了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我们当时是死在什么过恶罪犯中，是神叫我们活过来，这是一个救赎，对不对？然后让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神要建造的一个最终，就是神要在我们的里面。大家都会说神的帐幕在人间，大家都会说神，我与神同在，大家都会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这是神最终的心意的表达。所以今天我们再来一下思想，就是说我们在被神建造的过程里面，那什么叫做会幕？所以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神永恒的旨意要被成就出来，就是神他自己要得着荣耀，而他的得着荣耀的表现在于他与我们同在。所以会幕的意义就是在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会幕代表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很稀奇的是，在圣经里面会幕总共有五种名称，在中文本比较不容易看得出来。第一个叫做圣所，强调的是神的圣洁。第二个叫做会幕，强调于神与我们同居住的所在。第三个叫做帐幕，强调于暂时居所的地方，所以它移动的。第四个强调的是会幕，但是那个事实上是 the tent of the meeting， 或者说是这边就是讲的 tabernacle of the congregation， 就是强调神与人见面的地方。然后第五个是中文也是翻成会幕，可是它会幕后面有加了一个 testimony， 是强调神见证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去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想到会幕的意义是在我们在神每一次讲到会幕的时候，它所代表的一个意思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会幕是第一次神要与人同在的第一个具体表现，也就是神将埃及人领出那埃及地，说他们要在那里敬拜我的时候的一个成就。那我们知道在接下来我刚刚讲的整本圣经再来就是在讲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圣殿，我们看到耶稣道成肉身来成就了这件事情，包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都是会幕，以及现在我们所在的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会幕的建造的缩影，我们会看到整个教会的建造，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基督徒的被建造。那在这边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我们时常被神来对付， 事实上神就是在建造我们，当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神就是来建造我们。这个等一下我们在后面我们会讲到更多，但是我们真的是来感谢赞美主。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加纳神的例子，他就被改变了，他被改变了，他就是神要来建造他，为的是要神要与他同在，为的要是他能够与神同在，为的要是他能够成为神的一个见证，见证的会幕在那边。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事情。那其实在这边我们会看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想到说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居然选择跟我们人同在，而且还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其实想想有蛮不可思议的。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看到那个阿拉丁的神灯，那个那么有 power 的那个精灵住在那个小小的那个油灯里面，好像蛮委屈的。这让我有时候觉得神在我里面，我真的是蛮亏待神的感受。但是神却就这么愿意的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在这边我们又可以想到一件事情，真的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们敬拜不在那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而是用心灵与诚实敬拜。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居住的地方，那我们敬拜的对象是我们的神，所以不是在那里，也不是在这里，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真的是我还没有机会跟江南神讲，因为我们昨天去从海军官校把他接回来的时候，王正秀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祷告，吃饭祷告了？他说有，然后就感谢赞美主，然后就说礼拜天怎么样，哦，太累了，所以没有去教会。因为他们你也知道，他们官校里面有教会，他没有去教会，那就呼，你的心就有点掉下来。那我就跟江南神说，你记不记得 Jerry Brother Jerry Wayne 讲的那一个信息 The first Sunday、我说今天你在思想他那一个信息 The first Sunday，你第一个 Sunday 没有去，你大概后来就不会去。他说他知道，所以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他自己跟神认罪悔改，其实真的是。那我其实我应该再跟他多提醒一个事情。其实我想，我们当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也是可以，因为神说，不是在那里，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用心与诚实来敬拜。神又说，若有两三人奉我的名，我就与你同在。真的是自己也很亏欠，如果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有时候一时找不到教会，我想两三人聚集在一起也是一个敬拜教会的一个敬拜的地方。这是神的对我的提醒。所以我们在那边我们看到会幕，就是神要让我们看到他如何来建造我们每一个个体，以及建造整个教会，在今天来讲，所以当年如何建造，今天就如何建造。我们看一看这个图，这个是整个一个会幕的图。当我们知道云柱火柱在里面，会幕为中心，这是会幕对我们的意义。从这一幅图上面我们会看到是什么，当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好不好。第三个部分，会幕对我的意义。以当年以色列人他是以会幕为中心的一个生活，他们起居住行吃喝全部是以会幕为中心。那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心又是什么？大家来念一下会幕对我的意义那一段。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以色列人要各归己之家。
在本族的
七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云彩几时从灌木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
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行。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留的是，他们就在营起时。
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的吩咐的不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羊，或宰绵羊羔，或宰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为圈当为牧人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你要晓谕他们说，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
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行燔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
这是会幕对当年以色列人的一个 提醒，他们要对着会幕来安营，所以他们的生活中心，他们起，他们住，他们起行，他们住下，他们住多久，都是看着会幕。他们整个生活，他们的眼睛就是盯在会幕上面。会幕如何，会幕怎么动，他们跟着怎么动。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得到的。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他们要献上任何东西，不是随便找一个地方，而一定要在耶和华的面前献上。所以他的敬拜的中心是在神，他的生活中心是神，他的敬拜中心也是神。那我们如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看到他们排的井然有序，对着会幕，所有的都是住在帐篷里面，所以他们就知道这只是一个寄居的生活，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生活。另外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按着各个支派排列，完全是一个军队式的模式，所以他知道这是一个军队式的生活，随时要征战，随时要保护保卫这个会幕。所以我们会看到会幕对以色列当年的意义，就是他整个生活的中心，他不是以我计划今天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因为今天我计划了明天可能我要去捡柴，可是云彩一收就要拔营了，我的计划就放掉，我一定是跟着会幕来走，会幕怎么说我怎么做，我要去做工，我要看会幕是不是还在那里，我要去怎么样以会幕为中心的一个生活，然后我的敬拜中心也就是单单是会幕。而因为我今天是住在帐篷里面，所以我一定怎么样，对世界上的东西我不会去收集的很多，要不然我会很难走路，我就会被缠累了，是不是？然后我又知道我是一个过一个军队的生活，所以我会很有一个纪律在那边，我会守着耶和华的纪律在那里，我随时要为了耶和华征战。所以在这边我们光从这两个图画，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年会幕对着以色列人来讲是他们一切的中心，不管是哪嘛，包括他们要去征战都是耶和华为元帅，包括他们是寄居的，因为神也是住在帐幕里面。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是如何？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以会幕为中心还是以我为中心？我们今天的敬拜是我想到的敬拜，我们所谓的这个神是我们的就911的神，还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神？我们今天因着我的敬拜中心，我的生活中心是我自己，所以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寄居的生活，我会去囤积很多东西。我们今天是知道我不属于这个国， 我们是不是随时有一个基督精兵的精神？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有经历。薛兵以前在这边做过一个见证，他找工作的时候也是想着哪个地方先到一个地方，先找到神的教会，以神的教会为优先，然后再来安定自己的家，就像这样子，就像这样子。以色列人不能随便找一个地方说这个地方不错，我就在这边搭营帐。神在前面为他们带开道路，神说住在这里，他就住在这里。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我要计划，我要怎么样怎么样，还是我先看看教会的计划，我们尽量配合上去呢？当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很难，但是我们常常也会说，在人不能，在神怎样，凡事都能。那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真的以神为中心，还是神来迁就我，反正神你的度量比较大。神的度量是很大，但是神要教训我们的时候也教训我们，对不对？所以这边是我们看到会幕一个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到会幕的意义是什么。它是一切的中心。为什么会幕是一切中心？因为神在其中。那今天对我们的提醒也是一样，我们的生活中心是什么？大家想想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会幕的总观。当然我们知道会幕有院子，有圣所，有至圣所，可以分成这个三方面。那在圣所里面，在院子里面要做很多事，在圣所里面要做一些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讲义里面，这边有一些文字哈。大家曾经有人说把会幕的内容跟设计比喻为基督徒里面的三阶段，当然也有人说以我们基督徒而言，会幕就好像我们的体，我们的魂，一直到我们的灵，对不对？那在这边我们会看到，我们进入院子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们称义了。然后我们能够进到圣所，我们成圣了。我们再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我们得荣耀。这是一个讲法，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就是说这只是就是一个讲法。所以这个有没有什么错不错，倒也没有什么。但是我今天在思想这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倒是想到另外一些事情。我跟郑修分享了一个，他不太同意哈。我那天说，哎，你知道现在大家找不到约柜，对不对？约柜不见了嘛，一直到了启示录那个五雷以后才又出现嘛，在天上的时候。我那天突然想说，哎，约柜里面是什么？大家约柜里面是什么？旧约的约柜里面是什么？只有法版。啊，马拉是在前面，放在前面。到了希伯来书才讲了三样东西，大家注意看一下，才有复活的帐，才有一贯的马拉以及法柜。因为耶稣成就了这一切的事情，他要见证这一事情。我们刚刚讲到了，那我那天跟圣修在分享，我说，哎，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会幕嘛，对不对？我们刚刚讲基督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就是会幕。那我们说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神的约，他的两块法版代表神的话语，亚伦的杖，死里复活的大能在里面，一个马拉，神的食物，那个供应，对不对？灵粮的供应， 那天王伯熙牧师他讲，我觉得哇，我也觉得很得着。他说你看到圣所看得见的，到了至圣所以后就看不见了，要凭着信心过生活。但是我那一天跟郑秋分享的时候，我说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那会幕又叫做见证的会幕，要见证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本是什么？圣经是什么？圣经又是什么？圣经又是什么？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我的法本，圣经就是我的约柜，约柜就在这里。所以到时候没有圣经了，所以我那天突然想，哎，以色列的约柜，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圣经，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东西，这是我的想法。那我们在这边又在想到，就是说，整个会幕分为院子、圣所至圣所，那它当然就有七样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七样东西哈。我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在院子里面有哪两样东西？铜祭坛跟洗濯盆。那所以院子里面的工作很多，对不对？要杀牛啊，杀羊啊，杀小鸟啊，什么之类的。大家知不知道在院子里面工作是为的是要什么？献祭赎罪。那为的是什么？为了要进圣所，进圣所，为了要进至圣所。那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把幔子裂开，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院子做事，却不愿意进到圣所里面去。马大马大，你的手上工作很多，但是你却不愿意选那上好的福分。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就在圣所，在院子里面忙得很忙，自以为很忙，但是我们却都不愿意进到圣所里面去，为什么？我自己也是啊。我记得前一阵子，我觉得我跟神蛮远的，可是我那时候，两个月有五篇信息要准备，所以我在准备信息，可是我却觉得离神好远。我都在院子里面做工，院子都谁在做工？祭司，都是我们自己在那边杀嘛，是不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我们在院子里的工作，为的是要进圣所里面去进神。在这边，我今天早上在思想这个时候，我突然写了一个东西。叫做与神同行七部曲。到时候我们讲到节期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祷告七部曲。大家看一下院整个会幕有七样东西，对，大家都知道铜祭坛、洗濯盆，然后陈设饼桌、金灯台、香炉、约柜上面有施恩座以及约柜。所以我今天早上这边想的时候，我如何来每天与神同行？我先献上，对不对？然后蒙神洁净，然后得灵粮，蒙光照，献上祷告，明白这一切都是恩典，然后进到约柜与神同行。我说这是七步曲，对不对？献上更新灵粮光照祷告恩典同在。但是我今天又在想这个七部曲，你想想看，我觉得蛮有意思。我这是大家分享的，对不对？跟祷告七部曲又很像。线上的时候像不像逾越节？在洗桌盆像不像除教节？我们要被圣灵更新。得灵粮的时候像不像五旬节？又下来了，对不对？然后蒙光照的时候，这个比较难。蒙光照的时候好像，不是在那个陈设饼桌的时候，像是初熟节，我们要去吃。 然后蒙光照的时候，五旬节圣灵又下来了。然后到了那个金香炉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吹角节，宣告胜利。然后到了施恩宝座上恩典的时候，我们是赎罪，因为一切都是恩典，都被赎了。然后与人同在是祝棚节，好玩啊！线上跟心灵良光照祷告，恩典同在，逾越除教出手，五旬吹角赎罪祝棚，对联啊，对联。好，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会幕。感谢神，真的让我们看到会幕真的是很多彩多姿，而且神在会幕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刚刚看的是一个会幕的总观，分成三个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会幕的一些物件。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物件来讲的话，可能大家比较没有听过的，一个是尺寸。大家有注意到哈，神都会讲这个多大大中那个它的长宽高，这个的长宽高等等。所以会幕的物件里面大体上分为两类，一个是有尺寸的，一个是没有尺寸的。但是很奇怪的是，有两件事很奇怪。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尺寸好像都有个半子，一轴半、两轴半、五轴半、几轴半、几轴半？那什么叫做半？半就是不完全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神的在这个尺寸里面，他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尤其是我们看到在至圣所，包括约柜，都是有半的，反而是到了外院子的时候，反而没有半的。为什么？这是蒙神光照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多么的不完全。如果我们还在肉体里面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就是刚我们看到院子是代表我们肉体的话，我们如果一直停留在肉体里面，就还不错嘛，我做的还不错，我做这些事情可以使神得荣耀。大家再听听这句话吧，我做这一些事情可以使神得荣耀，这是我还在肉体里面。但是我们越往圣所里面去走的时候，我越发现一切真的都是恩典，所以我才知道我都是一些半的。那还有一些是没有大小尺寸的，那这些大家看一下讲义上面有写哈，有一些没有尺寸大小的是洗濯盆、金灯台、柱子、灶棚的盖、灶棚的顶盖、院子的柱子。所以神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真的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一切都是神做的，我们都是怎么样尺寸不完全的人，到处受限制，一直要到真的是被神来光照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是能够明白。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是洗濯盆。我刚刚应该回到刚刚那一个，就是这边我是要讲柱子。洗濯盆没有大小，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金灯台有讲重量，也没有讲大小。所以在这边我们说，为什么洗濯盆没有讲到大小？在约翰福音里面，神告诉我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当神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从水和圣灵生，水来洁净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到了洗濯盆的面前，我们知道不管我们的罪有多少，神都可以洗得干净。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神所赐的圣灵是无所限量的。所以洗濯盆神没有告诉我们多大，因为不管我们有多么的罪恶深重，神都可以来洁净我们。那金灯台它也没有大小，我们知道金灯台预表了神的光照，预表了圣经，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但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光照的亮度都不一样，对不对？有像金弟兄他的亮度可能就是一百烛光，那我可能就十烛光这样，对不对？那但是神都让我们觉得很满足，但是神又让我们不断的在成长，所以金灯台没有大小，完全是自己到什么样地步就按着什么样地步行。所以我们看到金灯台，它没有那么大。所以神也让我们看到，在金灯台上面，神发出的话语的亮光是无限的，所以它没有大小的限制，它是无限的。但我们的理解有限，然后神也不有那个大小框在那边，它就只有这么多，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理解也就没有那个框在那边。我那天将来神问我说，你读圣经读了几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问我这个。我就说我2005年受洗，一年大概读一遍半，你就算算看。那每一次读的东西都不一样，神的光照就不一样。那当然王伯熙王弟兄他也分享到，当每一个环境神就是拿来捶打我们，让我们练成金金，所以金灯台整个是金金做的。当我们能够被捶到最后完全发出那个光来的时候，神的光就完全被照出来。那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我每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神的手不断的在捶击我们，让我们眼睛被打开了更多。所以金灯台它没有大小框在那边，说神的话也就这么大，可是无限量的大，所以蛮有意思的。再利用让我们再思想一下，金灯台跟洗濯盆它没有，这两个没有尺寸的东西连在一起，它有没有什么意思？一个是重生，一个是读经，所以我们不断的被圣灵来更新洁净，我们不断的在读经，不断的在神的话语里面被神来吸引，所以没有大小，没有一个大小，对不对？就不断的在更新中，不断的在读经中。好，再来是讲到柱子，大家也不太常听到人家讲柱子哈。这个图我看了很久哈，因为他神告诉我们有四根柱子，这边几根？五根，但是旁边是有三根，所以到底是四个门还是三个门？有些人说每个柱子之间是五轴，因为总共是20轴，但事实上不一定，神没有告诉我们有几个门，神只告诉我们有四根柱子，旁边15轴15轴，这边20轴，神就只有讲这样子，然后这边四根，这边三根，就这样子。我们看到柱子，我必须要先来聊这一章。圣经里面有讲到多少个柱子？4个、5个、4个，对不对？圣所有4个，至圣所圣所有5个，至圣所有4个，外院子有4个，旁边外面围的那些，我们等一下再说。我们先比较这两个柱子，它的相同点跟它的相异点。院子的柱子没有讲到什么材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没有讲到什么材料，但是圣所跟至圣所的柱子，他有讲到什么样的材料？那院子的柱子，它下面是铜座，圣所的下面是铜座，至圣所是银座。不要讲错哦，圣所是铜座，至圣所才是银座哦。大家看图就知道，这个是银的，这个是铜的。OK， 院子是铜座，至圣所只有至圣所的是银座，它被关掉了，就是暗的。为什么
为什么在院子的柱子没有材料？
大家想想看，为什么院子的柱子是干嘛的？都是挂幔子的。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讲另外这个图。院子的柱子是一个见证，它围在会幕的最外围。它告诉我一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神拣选人不是不管你有没有智慧，不管你身体强不强壮，不管你什么，还有包括在罗马书，不管你是希利尼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是相信的人，神都拣选进来。所以圣在外 院子的柱子是没有材料的，但是到了圣所跟至圣所的时候，被神心意而更新而变化的时候，我们是属灵的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它就有材料出来了。还有一个是柱子，它没有，神也没告诉我们是方的还是圆的还是什么，一样的道理。这一幅图画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是院子的柱子，我们看到他画的是这样子。我不太同意这个画，我比较同意这个画。大家看的时候不一样没有？没有，再看一遍。这一个，这一个套上
面，造假。
啊啊啊！刚刚讲什么？
套的上面。
这一个
硬的，
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事实上，我相信是在里头。很多解经书也说，在外面是只看到神的意，白色的。OK。为什么觉得这很重要？我们刚刚讲到会幕，这个每一个都是我们基督徒，都是罪人，所以神不管你什么材料，通通一样。我们在那边做见证的时候，这个是什么？银的罩，代表了救恩，神的义，以及神的公义审判。站在那边让人家看到，不是看到我，所以我不同意是刚刚那一个，而是看到是基督，而看到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是受到神的审判。那这个又是什么？银杆，对不对？这让我看到一件什么事情？每一个基督徒能够站在那边，都是靠着神的救恩联络在一起，而且必须要联络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站在那边。那换一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是基督的精兵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救恩头盔，这是公义的复兴器，穿上福音的鞋，靠着慈神爱所以及神的恩典，我们连结在一起。我们又换到一句话来讲，如果这是教会的话，每一个教会都是要靠神的恩典。我只认识基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教会不是高举耶稣的救恩，这个教会就不是什么教会。每一个教会也必须要被联络在一起，才能够在这个世上说一句话。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空的。当神救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人不应该是空的吗？我们是新造的，我们不是被改良的人，所以是空的，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什么？银座。我们的基础完全是在神的救恩上。这个银座大家记不记得上次平生姐妹有讲过，一个多重？一个他连者是多重？
34公斤。
所以整个银座加起来一吨，这个根基稳不稳固？很稳固，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根基是在神的救恩上。然后束板，每一个基督徒的束板靠着神来连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靠着神来连接。然后这个罩
这里的照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是帐幕，第一层叫帐幕，第二层我们再盖啊，拜，对不起，我这边有点激动了，我越讲越激动了，我真的会激动。
大家看到这边怎么样？短一节，嗯，啊，神完全谦卑，完全被盖在里面，这是神的神器嘛，第一层，对不对？为什么要短一节？29轴，不要忘记了。然后这个是，这是10轴，10轴，然后这个是30轴，对不对？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一个东西，然后对，这第二层，你看第二层它就完全盖住了，所以它完全被盖住了。然后第三层没有讲到大小，对不对？第三层它只说一个罩顶，就像盖过去。然后第四层也没有讲到大小，就像海狗皮，就像讲过去。
那这个为什么又是这样子？没有讲到尺寸大小呢？我刚刚那边竖板那边有忽略掉一件事情哈。我先回到竖板，大家回想一下那个竖板。竖板它有讲到长，它有讲到宽，它十，然后十轴一轴半，它没有讲到多厚。大家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个人要看得合乎中道，就这一句话，我们不要看得我们自己太厚。好，我们最后这两层，一个是海狗皮，一个是染红的三公羊皮，他没有讲到尺寸大小。我们知道海狗皮是耶稣道成肉身披上人的样式，染红的三公羊皮象征的救赎，所以大家想到哪一句话？圣经里面大家想到哪一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就是这一句话？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边，神爱世人，为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救赎是没有大小的，是无限量的。神来到披上我们这一个海狗皮也是没有大小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无加薪免柔，让我们羡慕他，但是我们这边我们会看到神让我们看到他的爱是无限量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讲到的这四层皮，另外还有一些东西，我想我就不去讲它了。然后这边讲到这个杆子要不要抽出来，这边讲了不抽出来的，对不对？然后但是在圣所里面的要抽出来的，这也不讲，讲不抽出来的，为什么不抽出来？
什么叫抽出来？
就是不把它拿出来嘛，就永远放在那边。我们永远是与神同在，永远是担负着神的见证在那边，躺在那边。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一样一样摆进去。然后这是柱子的部分。哎，拐角，大家对拐角，我也想了好久了。我那天问王伯熙王弟兄，我说到底。我问的一个问题是，大家都会说至圣所是一个纯立方体，纯正方体，实诚实真实。我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至圣所是实诚实真实啊，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实诚实真实？所以我问了，我查了，我看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答案。后来王弟兄他那天不是在我们这边讲信息，我就问他，他说有，我说没有，他说一时之间他也找不到，他说我再找给你，就
黄弟兄很热心，他隔一天礼拜天礼拜天讲的信息礼拜一早上八点半打电话到诊所来，为了要告诉我这件事情。他说圣经里面没有直接的，这是事实，但是有间接的。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二十快速版三十走，第一造第一层账目是四十走，两个二十走，这边是空的，这样子过去，这样子下来，所以它的经环在这个，在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是二十走，这里是十走，垂下的十走，所以是这样子算出来的，所以十走十走十走。那同样的，为什么会？就是这个是三十走，对不对？那我有两块布是四十走，对，
倒着飞过来。
对，那同样的竖板，神明明告诉我们，在西面要用六块竖板，在拐角处要加双层，所以总共是八块竖板，十六个银柱。那如果我这样去算，八块竖板就不是十轴啊，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八块竖板不是一块竖板1.5轴，八块竖板就十二轴，那就不是十轴啊？那西面应该是十二轴，所以我那时候在这边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先知道这个是十轴，那这边就比较容易。后来
我去查一些东西，包括看一些事情的时候，包括在这个拐角处的属灵解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这边的两块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也就是当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知道我们所谓的旋转式上升嘛，对不对？那旋转的时候就有一个拐角，就要转弯的时候，那个时候需要弟兄姐妹的，所以是两块竖板撑在那里，绝对不是我一个人能够扛下来。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都需要弟兄姐妹互相扶持。我们不仅仅是互相连结，我们也是互相扶持。真的，我们真的是需要肢体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忽略掉肢体的生活。有人说我就在家里面，我听我看电视，我自己唱诗歌，我自己祷告，不也是一样敬拜神吗？但神的心意就不是这样子。神说你要过会幕的生活，我们刚刚讲的对着会幕安营是大家一起对着会幕安营，不是我一个人对着会幕安营。我们看到我们是被营杆联络捡起来，被门栓联络起来，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有肢体的生活。 OK， 这个是拐角，拐角打开来看的时候，放到桌子里面，然后加在记忆的上面有那个环套套起来，这是拐角的地方。这个是罗马他们当年攻陷耶路撒冷以后，他做了一个，他们是照着这个去推想金灯台大体是到 大概是什么一个样子，因为他那时候浮雕刻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这样子从头到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会幕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我一开始在准备会幕，在读会幕的时候，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也求神光照我，说神啊，我读这个干什么？我要知道会幕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我要知道金是代表神的属性，银是代表神的救赎，铜是代表神的审判。 So what， 对我神，你在这一项你要告诉我什么？神给我这一个东西，这个是一个 PhD， 我那个当然不像彼得了，但神的属性不是我们去研究的，而是要我们更多的顺服去经历。所以让我们看一下最后一行字，在拐角下面那一个， 认识，来，我们大家一起认识与享用在属灵之事上很重要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享用它，因此我们不单是要认识它，也要进一步去享用它。认识是带进享用的，光有认识而没有享用，那不仅是不完全，而且那认识是否是真的认识还是一个问题。人常常把一些道理当作属灵的认识，那也是不准确的。道理只是停在人的思想里面的东西，对它不一定有真实感。我们是要照神的心意去追求真的认识，也同时进入这认识相应的享用里，深盼在神的恩典之道中，我们能享受他甜蜜的同在，在灵里享受与神同在。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难解和神秘的，不是每一个在王宫外的闲杂人都能和国王交往。
我们可能在神的恩典之道中接近神，并在天堂的门外徘徊，却仍无法享受与神亲密的交通。我们可能拥有字句而没有圣灵，有看得见的意象却没有看不见的恩典。在尽本分时，我们最应该看重的是享受神。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们最大的目的应该是拥有恩典之道的神，而不是只拥有神的恩典之道。天堂之所以为天堂，就是因为可以享受神。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在在。
是，感谢赞美主，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神不仅仅将我们救赎出来，神更要建造我们，为的是他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每天都与神同行，是与神同行。在这里我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你们分享个人的经历，我只能说很多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就在外面在院子里面做工，却不知道要进到圣所里面去。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里肢体之间能够彼此分享，彼此默想，彼此代祷，彼此建造。神就是要借着这一些，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眼睛看得到的一切的患难，背后都有神的恩典在里面，为了要让我们真的是比金金更为宝贵。让我们看一下思想题，蛮有意思的哈。如果今天神就要跟你同在，你会不会吓一跳？你会喜欢吗？我们需要调整自己吗？在建造会幕的时候，我们同时来看看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个神，他有什么样的特性，那对我们而言神又如何来建造我们？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有没有任何困难？其实这个可以分享的就是，真的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真的是忙忙碌碌的时候，我有时候真的很不喜欢忙忙碌碌，因为我觉得都没有办法跟神亲近了。但是神也光照我们，这个想法也不一定正确，因为其实在忙忙碌碌的时候，我的心仍然可以在与神同在，因为神本来就与我同在。我就到这里，感谢赞美主。
非常感谢主，今天晚上我在这里怀带着敬拜的心、喜乐的心，听众和弟兄把会幕这一个地方，也是出埃及记，等于是做了总结。这是我们讲会幕这一个看起来很枯燥的题目的第四次。那么我第一次中汉安排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好讲，因为第一次什么概念都没有，要把所有的物件材料 要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讲过以后，我自己就很懊恼。我觉得我教宗案没讲完生活应用不准下来的，结果我那一天自己什么生活应用都没讲，就单单要讲什么线啊，什么这个物品啊，就不行了。那后来我听了王伯熙弟兄在主日讲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感恩，他就补上了那个经历，那个从外到里的经历。后来平真又把这个大部分上次再讲了一次的时候，就几乎大概就把知识上的东西就差不多讲了。那今天宗翰把这个，所以我真的觉得是我以后没有，恐怕宗翰叫我不准下来，恐怕不是我叫他不准下来了，他真的是讲得很好很好。今天这个我只想给大家来补充一下啊，你们翻开圣经，因为讲到会幕这些有两节经文我们是一定要记住的，关于会幕每次碰到这个题目，翻开来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五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八章的第五节。前面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好，我们就好，这个他们供奉的是，这是讲到会幕里大祭司所做的事情，都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我们翻到第九章的二十三节，来，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要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他对于会幕、旧约的律法很多的事情，他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些的物件看起来是一些条例、一些物件，可是它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它有它的预表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宗翰花了很多的时间，这些图表我相信花了好多的时间去收集的。那么这些你来看到这些的物件，不但它的材料、它的颜色、它的摆置，都是有这个属灵里面的意义啊。包括他前面讲到的那两只公山羊，有一只丢到旷野去的那个阿萨谢勒，那个阿萨谢勒的意思，等到我们讲到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会稍微提一下。那是有一个意思是说，它是旷野无人之地。那一只公山羊代表人的罪，被放到当一只羊被献祭了以后，神已经悦纳了。那另外一个就让这个罪，神把我们的罪就忘掉了，丢到深海里面，那是何等大的神，再不纪念了，就让他走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会幕里面讲到的是会幕还有以色列的百姓，可是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把这个以色列百姓跟会幕中间连接起来，就叫做祭司，祭司的生活、祭司的设定、祭司的条例。这个我们在利未记的时候，或者主日信息下个月的七月份的时候，我特别邀请林弟兄要把这个祭司的条例要讲一下。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对整个会幕就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请弟兄姊妹真的珍惜这样的我们读过来的这个机会，这样的信息、这样的东西在一般教会不太容易，可能你做二三十年的信徒，你可能利未记都没有读过，不好讲的，可是这却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我要再补充一点的就是这里当然这些刚刚宗翰讲了，你们看到那个几层的那个帐幕，几层的帐幕出来的，最外层一层是海狗皮，对不对？最难看的，然后那是表示它没有加型美容哦，在整个旷野里面，那么它里面就是染红的公羊、公山羊皮，那就是主的舍命啊。那么它有前面提到最里层的金色跟蓝色的那个，他说没有垂到地，对吧？没有垂到地，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意思哈？谦卑，不沾染这个世俗，它都有意思。你看这些读经的人，我相信他每次花了很多的功夫。你说竖板的那个 double 最后 double 拐角处的竖板的 double support， 那个 joint 的地方要两层的把整个搭起来，这都看到我们肢体的这些的这些一直见证的一个生活啊。所以不但颜色什么金色蓝色朱红色线要混在一起，颜色材料都是代表主的自己，他的性情，他有属天的性情，他有救赎的性情等等啊。那我想 我也不要再多讲了，不过我还是弟兄姊妹还是希望说有一些重点能够补充一下。那么我想讲到了，他讲到会幕对我的意义里面，讲到生活的中心、敬拜的中心、寄居的生活、军队的生活，都讲得非常的好，都讲得非常好。我只是想要加上一点，叫做见证的生活。虽然他在这里面都已经提到了，因为在整个旷野里面，那些迦南人或者那些旷野的那些敌人要来看的，他远远的就知道你在哪里，因为那个太明显了，云柱火柱就在那里。就在那里，所以他们要不敢来，他们不敢来或者要来，你是没有，对外邦人来讲的话，在那边你的生活是他们看得清清楚楚，你的行动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就是说到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过这个旷野生活的时候的几重的意义啊，是一个很重要的。我就替中翰做一个见证好了。我想这一段经，这个就是会幕对我们的意思。他首先提到了那个要对着会幕安营。我记得七年前，当中翰有没有七年了？当中翰开始要他受洗完，他就来问我第一件事，他就很困惑，因为他已经决定，他那个时候。在受洗以前很有意思，他办了九年的 PR 办不下来，他是专业人士牙医啊，办九年的 PR 办不下来，到那几个月移民局要他拿他老板的什么出生证明，他老板的什么什么文件，莫名其妙，那就是莫名其妙，跟他老板有什么关系？老板的毕业证书还是什么？跟那个出生证明还是什么？所以真的是，那等他一觉知信主了的时候，很奇怪，他一受完洗，那个东西就啪啦啪啦啪啦，两三个月里面就通通成了。那时候他就问我一件事，他说：“这个 PR 只要我一拿到，我想要有一个心愿，就能不能跟你出去到中国去走一趟？就去，马上就。”他那个 PR 拿到，他好像还没回家。我说：“你妈妈会骂你啊，你这个没拿到你就。”可是他实在很盼望说。一拿了可以出去的时候，他就想要到中国去看一些工厂。还不是这一件事，因为他那个时候有一个挣扎，就是他到底要在 Edison 开业呢，还是要在这边？因为他那个时候上班是在两个地方。他那个时候，你们听过他们的见证，他那个时候是从早上七点出去到晚上十一点回来。十点回来，因为在他人生的意义里面，那或许就是他要拼命赚钱，拼命设。那么他那个时候就很挣扎，就说我是因为我在 Edison 那边的中国人多，我的客户多，我在那边开诊所应该相对是简单一点。那么你要到 Bergen County， 要到这个地方来开诊所，那个花费大，没有什么人，地点怎么找？所以他那时候来问我的话，你想这种意见，你谁敢出这种意见？那不能是人家要吃饭的，人家这个诊所一投资下去，他就跟我说他有多少钱，大概这个一弄就装设要摆这个就掉了，就没了。那时候我没有办法给他答复，我只有想到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走的时候是对着会幕安营。我说你其实到那里。你都要以教会为中心，你到那里或在这里，我希望你是离教会近，能够有个侍奉追求的一个生活。那当然我心里面大概知道他那边是没有教会的，他不认识教会的，虽然有教会，可是他可能不认识。可是我中翰他就凭着这个，他就有这样的心愿，他就愿意在这里找。那当然前面几年是蛮辛苦的，那常常我去他办公室看到就是他一个人坐在里头，我没有什么病人。那么后来我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每次用那个空档的时间 他就在读圣经，他就在听带子。那么这是一个我可以在弟兄姊妹面前为他感恩也为他见证的，就是今天我们有一个追求的心，你尊重神，你服侍神，神就尊重你，好吧。好，今天我们现在时间也不多，可是我知道弟兄姊妹有些希望有一些summary， 所以我也不花太多时间，那么剩下可能也有个15分钟。弟兄姊妹如果回到那个组里头能够祷告，或者能够就一起简单的分享，然后彼此带到好了，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这样的分组。我不知道善建如果跟陈宇，我们欢迎你啊！善建今天能够来啊，跟陈宇能够来到中间，也是不容易。那么善建，你今天如果有空留10几分钟还没有，你就在图书馆那一组好了，好不好？还是你如果不急着走的话，大概有15分钟，跟弟兄姊妹有点认识见面，大概我们10点钟、10点5分也会结束，好吧 ？OK。